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今天早晨讲到的一个题目，选用的是在诗篇103篇。103篇这个部分讲到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讲到说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当我们在前面几次的讲道当中，我们提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提到我们成为神国度里面他用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提到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神应许他的同在与他的同行，然后他又赐下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生命当中，我们领受这些，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刚才讲这几个好像是身份的情况，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你发现没有一个身份是你选的，没有一个身份是你的工作得来的，是上帝的恩典。不论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你有多大的成就，所以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你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是因为上帝拣选把你分别出来，是上帝主动的。你会发现我们能够有上帝的应许，他说他的同在跟他的同行，也不是我们邀请来的，是他自己在这当中，他自己显明说，凡那属我的子民，在这情况当中，他就与他们同在，而且与他们同行，更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段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回应这个恩典落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回应。其实大家放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也会发现当有领受恩典，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说，当这些恩典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回应上帝在这当中的恩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早晨我们知道，当你的子民在过往的日子当中，以色列民他们歌颂神你对他们的丰盛的慈爱跟良善，而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你从创世到他们，甚至这以色列民心背离你的时候，他们被流放的时候，但是神你向他们所显的是何等大的恩惠。主，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体会你那忠贞坚定的爱，也同样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从神你赐给我们的宽恕，更是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那能够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样式来生活。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主，你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拣选的子民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彰显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主，愿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不单耳被开通，主，他们的心也同样在你的话语当中被火热起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谈到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当中能够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个经历，我们听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至少我知道没有人会愁眉苦脸，对不对？听到恩典，大家都会好像兴高采烈，眉飞色舞。那我们谈到说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怎么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怎么回应这件事情，似乎又有一个无形的压力。 好像责任这件事情，责任这些事情，大家谈到责任就怎么样？现在我们都觉得责任，哇，最好是不要有责任在我们身上。如果恩典是免费的，就不要谈责任，对不对？谈到责任，我们的脸就沉下来，就变色了。因为当然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因为生活的压力，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的情况当中，我们觉得啊，有很多的责任，在工作当中的责任，在家庭当中的责任，我们好像很觉得这些事情，让我们心生灵真的有些那种疲惫的感觉。然后想到责任，我们想到的是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哦，种种的东西都是要做的。但是其实责任不是一件坏事情。大家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它叫那个生活的十二个原则，对不对？ 12 Rules of Life 是那个 Jordan Peterson 写的，他差不多是在一几年，在201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出版了，他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000万本的销售。书不大，我当然也没看过，但是我印象很深，有一次看到有人在访问他，提到介绍他的书里面，他讲他那本书主要对年轻人，他讲到说责任，他说责任是很重要，责任对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带来，就好像从混乱当中带来怎么样，带来秩序一样。责任不是压力。他说很多年轻人很热心的在外面要社会的公益，要生态的这些种种的情况，但是你在家里你连自己的环境你都没办法搞定，因为你的责任你放错地方。那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这个情形，讲到责任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们不要把责任当成一个好像啊、哦，又是一种压力，我们就现在最好都不要有这种压力，那种责任，我们很怕担起啊、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责任会帮你，他其实他也提到会帮你处理你人生中很多很多迷惑的事情，对不对？比如爱，如果你有一点就在人际关系你要为爱，你很显然你知道你需要付出承诺的，而你的付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他提到在这里面要勇敢来承担这些责任。当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将恩典赐下来之后，他跟他的子民借着一种形态，是约盟约的形态。那盟约当中自然都有这种责任的回应，对不对？上帝的子民有责任回应上帝的盟约，所以这些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啊、哦，因为我在盟约当中了，所以我有义务，所以我们那个义务性让我们觉得啊、哦，有时候会觉得很重啊、哦，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回应上帝的恩典本身，我们不能单单只是把它放说，因为我上帝跟我立约的。所以我没有做好，上帝就会惩罚我，所以我有义务性来回应。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的约它的根本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上帝的约是出于他的慈爱，上帝的约是出于他的慈爱，也是出于他的恩典。当我们看到上帝在圣经中第一次显明他是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 它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形里面显明出来的？它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西乃山之后，然后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上帝的律法，然后下来之后，你看到亚伦跟其他百姓在那里做什么？建了一个金牛犊。然后那件事发生之后，上帝怎么说？他说：“这群子民，我不再跟他们去了，而且要灭绝他们。”但是摩西在这当中，为了百姓，在上帝面前，他来恳求。他说：“如果你不跟我们去，那你就把我的性命拿掉。”他用性命来挡住，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他挺在那里，让上帝不要按着他的怒气来发怒。然后紧接着，在34章出埃及记的部分，就将来我们现在目前正开始在查出埃及记，但是在出埃及记的部分，你就会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上帝答应了摩西，然后要他再找两块石板上去，他要再重新给他，就说再把那个所颁布的律法再给他。所以当摩西再去的时候，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耶和华他宣告什么？他宣告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上帝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向摩西显明他是何等样的上帝。这也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你看到恩典这个词出现在出埃及记这个地方。那个背景是在一个子民背离了上帝之后，但是上帝没有按着他们所该得的来报应他们，而是反倒在这当中因着摩西他赦免了他们，而且答应与他们同行。上帝的拯救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在诗篇103篇里面，你就会看到这整篇的诗篇当中，他歌颂了这位耶和华上帝。然后他说：“你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你要记得上帝的恩典，你不能只是靠一个义务。”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上帝的盟约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很多时候跟契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就一直在想，盟约跟契约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你会发现，盟约当中有那个道义，对不对？有那个讲到的他的信实，讲到他怎么样持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在契约里面，你会发现，当这个成分拿掉的时候，契约是哦，你违规了，那就罚钱嘛，那就处罚嘛，契约就变成这样子。所以，特别我们在最近的国际情势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盟友变成怎么样？变成是契约的伙伴而已，你要付钱哦。这些事情我知道，当然有其他很多的因素，但是你会发现，当盟约当中你只讲求的只是说你有没有尽到义务责任的时候，就变成契约了。上帝在这里面要他们的心能够记得的是，你要记得耶和华的恩，一切的恩惠，你要从你的心开始。你的心怎么样能够称颂耶和华？你我的心，我们体会上帝的恩典吗？我们的心体会上帝 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吗？所以以佛所说，当我们如果，当然恩典有许多，你今天恩典很多时候是出于一个恩典，基本上你可以形容一个很一般的，就是让人很喜悦。所以有些人会讲一些恩言，就是那个话语很美，让你心能够喜悦，我们称为恩言，对不对？诗篇里面有时候这样的描述。恩典也有一方面是一个从现在当中，哎，有地位高的跟地位低的，地位高的愿意怎么样？没有任何条件的白白赐给一些礼物也好，赦免也好。如果你放到这种好像法律的，就是你可能被特赦了，没有任何理由，不是你在监狱里面表现得特别好。这是恩典的另外一个层面。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各不同的层面，但在圣经里面，你谈到恩典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大最美的部分就在于神对人赐下的拯救这件事情。所以当以弗所书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因着行为，没有人能够因着你的种种，在神面前你夸口说，你看我小学领了五个奖杯，我在中学领了十张的奖状，这些都在上帝面前没有果效。我们为什么会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礼拜刚好有机会跟一位就来教会参加的朋友聊起，他也谈到罪这件事情对他很困扰。那我们就提到，就我刚好也提到这段，也就是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怎么会是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这件事情是什么含义？许多人都喜欢正版的，不喜欢盗版的，对不对？我们喜欢原厂出来的，我们不喜欢那种非原厂的。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同样人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正版的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原本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有放下什么？放下原本属他的荣耀。你在诗篇第八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你的形象已经本来应该你收到的，你的 iPad 可能应该是正版的，但是你一收到发现，哎，怎么这个按钮不动了？怎么你这个那个笔在上面画不出来了？你不能照着原本设计的function功能，人失去了他原来的样式。虽然还有留存一些我们不否认还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印记在这里面，但是人已经偏离了上帝。所以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那个罪就是原本你的该有的样式，你原本应该能够重靶心的这件事情，但是每次你总是在这个靶心之外，你这个每次射的东西都在这里， 不能按着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设计的样式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来，反映不出上帝的荣耀，所以说亏缺了。所以说亏缺了。但是罗马书在这里面他提到，但是如今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怎么样白白的称义了。我们回复到上帝的面前来，他再次把那个复活的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所以如今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在提多书已经显明出来，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他让我们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以致在今世知道怎么样来度日子。你可以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当人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时候，那种意识的危机，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找到我们的定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空间，你不知道你怎么定标，你的位置要定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的位置定在这个人，我们位置定在这个大环境，哇，大家现在这个工作最热门，我就往这边跑，这个最赚钱，我就往这里钻。那这些如果明天后天改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办？再转。所以你经常会在你的一生的道路当中，你的方向你定不下来，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我们以寻找这些为我们生命的坐标。但是如果当你知道你的坐标，你的生命是连在这一位按着他形象的上帝所造的，你的坐标是稳定的。你可能会在不同的行业工作当中，但是你不会让世界把你吹得好像摇来摇去一样。我们在世上怎么度日？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单圣经讲到恩典这件事情，联系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能够从心里面去思考，然后以致能够称颂这位上帝的作为。圣经当中当然讲到许多上帝的恩典，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创造本身就是恩典，对不对？各位，如果你可以认为创造本身就是恩典吗？你如果从一个角度，我想每个家庭，你生孩子之前，你会先预备什么？你大概会先预备奶瓶啊、奶粉啊，对不对？然后婴儿床啊，这些大部分你不会等孩子生下来之后才做。那为什么父母亲要先做？为什么要先预备这些东西？上帝在造人之前，他先预备了什么？他造了世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世界就这样理所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很 appreciate 这个，很觉得哦，这个世界这东西是一个值得从这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创造本身就是恩典，因为他赋予了生命，他也给人一个真正的价值，说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他给亚当夏娃说，赋予他们有一种真正他们应如果与神同行同步，这个是一个他们一生的目标。那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故事的开展，从人的 背离堕落之后，神并没有说那我把亚当夏娃揉一揉丢掉重造一个，你会发现上帝用不同的方式，他继续的维护，然后从这当中来拯救我们。所以你整个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拯救，出埃及的拯救也好，脱离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然后你会从他们的历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赦免罪人。特别你可以看到在大卫，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他一个最接纳的这样一个罪人的典范。那到了耶稣身上，道成肉身是恩典，十字架当中的代赎是恩典，圣灵的内住是恩典。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体会，这是上帝无条件的礼物吗？所以这个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是出于上帝的慈悲和应许，他主动的施恩。所以当我们需要有许多的时间默想思考上帝在这整个历史当中，从创造、救赎、供养、赦免、应许，他的同在、他的医治、他的教导，甚至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就在他面前那种永远的爱。恩典同样，当我们信主之后，恩典同样是那一个力量，上帝赐给我们能够活出圣徒体统的一个，使我们能够这样来过生活，是一种改变生命的力量。大家或许会想到，没有错，上帝在圣经当中跟以色列百姓跟我们自己拯救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上帝的恩惠。因为我们也愿这样的一个恩惠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整全能看到，当我们晓得我们自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没有什么亏缺啊，上帝救我，或许 maybe 上帝救我作为一个怎么样帮助者 help 帮助我而已，但是我不需要上帝的拯救。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去思考说，你生命的本质你到底从哪里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能够在他自己的荣耀圣洁当中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自觉。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体会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不只是一个光环，上帝的荣耀借着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显出来。上帝在这当中，就如同以赛亚在圣殿当中，当他跟上帝面对面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喊出来是什么？祸灾，祸灾，祸灾。但上帝没有说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上帝拿出火炭来怎么样把它使它成为圣洁。保罗自己也相当清楚，因为在他的书信当中看到他说，我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如今是蒙了恩典才成为这等人。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当神光照我们， 我们确实是一个缺乏上帝荣耀的，许多我们该行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心里面很明白，能够多认识救恩的真正的意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生命的机会。这个救恩就是要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把我们从罪的权势、罪的这种结果当中把我们赎回来。我们需要能够回转，需要能够回转，回转你就是要转移，转移那种刚刚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提多书说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而积极的一面你可以知道说圣灵与你同在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进入，你要怎么样与这位复活的上帝、复活的耶稣能够同复活。你不要只停留在我们之前经常提醒各位，不要停留在耶稣为你受罪代赎这件事情当中，你要同样你与他同死，但是你与他同复活，你怎么样与一个复活的主能够有连结？圣灵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大一部分要带领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如今跟这位复活的主连结，以致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识上可以去了解体会，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盲区，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恩典是上帝无条件的恩惠，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成长背景，我们很强调怎么样，你要做做做做做，以致我们会进入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律法主义。那同样当你不认识恩典是上帝无条件的恩惠的时候，我们误解了白白得来这件事情，但是白白得来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会有感恩，但是也有同时白白得来这件事情有人的反应是什么？犹大叔用了一个，他说反倒把它当成一个放纵私欲的机会，好像白白得来的东西不需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好像不需要我们回应，是吗？如果是这样，保罗很多书信他可以不用写。然后我们也可能忽视了恩典作为一个转化生命的一个力量的本质。恩典本身是一个礼物，但是它同时在你接收人当中可以成为一个力量来转化我。恩典跟工价是不一样的，恩典不是工价，罪有工价，罪的工价是死，但是恩典没有工价，因为恩典不是你做工得来的东西，是白白上帝赐给你的。所以恩典带来什么？带来你在神面前他要再一次赐给你那个生命。所以罗马书同样他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上帝的恩赐，就是上帝的恩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是在神面前那个生命。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现代的功利主义 很多时候也会把恩典当成一个工具，化为一种满足私欲的资源。我们刚才讲到犹大书，所以在现在世代，你也可能同样会看到恩典。哇，上帝给我恩典，那好啊，我就把恩典留着，成为我的一个再次我的一个奖杯或者是一个勋章，知道说，哎，我是信主的，我有上帝给我的恩典。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让你摆设的，上帝给的恩典生命是要你能够生活的，要能够活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克服这些，不论我们在认识上的不足，不论在我们社会处境当中那种文化所造成的障碍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被上帝的恩典来带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是保罗会跟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就当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神在你们心里面有运行恩典先行。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上帝同在的应许在先，我们与他的同行，甚至他自己说我与你们同行，这个在后，恩典在先，责任在后。当你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这件事情更深切，你会从心里面来发出赞美，你会从心里面来称颂他，而你这样的回应不会成为一个义务。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信仰宗教当成一个义务，我必须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写明的他自己是何等的样的一个上帝的。所以当你领受恩典，你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效法神恩典的呼召，而这些事情会怎么样，会彰显在你的生活里面。信徒被呼召效法神的恩典模式，在对别人的身上，在对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我们不再用世界的方式来跟人相处。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福音同联盟他提出来，他谈到了一个，他说现在社会有三大新兴的趋势。是什么样的趋势？就是世俗个人主义的自主性，强调个人的自主。然后另外你会看到宗教道德主义，也就许多人好像我们讲说好像大家好像都不讲神的时候，但你会发现有许多时候教会或者是一些庙里或者是反正那种追求灵性的事情，突然你会发现有一个好像类似反扑的一个形态出来。然后另外你会发现对社会公益，对社会还有环境生态那种重视，这三个大的趋势。但这三个大的趋势当中，你会发现有没有什么联系吗？有，因为这三个大趋势里面都关联到人对生命的追寻，到底它是什么？还因为每个人当个人主义的时候，他用自己，他在讲我到底存活，到底我的工作，我的生命到底是要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寻找，让自己来寻找。但是也同时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潮流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有手机，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对接。 所以在孤立当中，我们又想要什么？我们又想要有联系，我们又想要有一些怎么样跟朋友圈。所以你的在电子科技当中显出来，就是你的粉丝，或者是阅读量，或者是你有多少朋友圈。人很在这里显出很矛盾，一方面我们很想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然后我们一直说在我们自我中心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又渴望能够有跟别人有一些接触。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讲社会公益，讲生态安全，这些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形。因为很可能这些带来，同时外部的环境带来是我们一种好像存在困境的一种回应。哇，这个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所以怎么样，我们会跳进去想要在这当中有一些的作为。这三种趋势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跟上帝的关系远离。所以我们聚焦在自己，我们试图用自己来寻找生命工作到底什么样的含义。但同样这也是一个情况，其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知道说，人其实心里面有这种属灵的需求，一方面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但是也有可能这成为一个只是人跟上帝疏离之后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在这种追求生命意义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很复杂，也同样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面向。而这些事情不是现代才有，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有同样类似的趋势，如果我们用趋势这个词，在他们那时候就有。你可以想想在四世纪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个人主义的盛行，每个人都看自己眼中为正的来做事。个人任意而行反映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所以不是现代才有的事情，而是人本身。当你离开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以色列民早就从这当中，他显明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试着透过敬拜，所以拜偶像的事情，巴利的崇拜，其他这些，好像敬拜就可以有这个怎么样，有一种道德展现，我也敬拜神啊。但是他们已经离了耶和华上帝，他们也曾经，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王朝当中，他们也有许多社会的改革，然后他们也寻求在他们旁边这些邦国的怎么样结盟，来巩固自己的安全，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会透过社会改革来寻求安全感。在所罗门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追求智慧、财富、个人成就的导向，传道书里面多少也可以反映他。然后建造圣殿，宗教制度化之后，反映出了一个追求一个自私的一个宗教形式的主义。然后大规模的贸易建设，在所罗门的朝代当中，你会像社会繁荣的追求，这些都是在现代当中一个相对的个人主义的对应。然后以色列的人把圣殿的敬拜成为一个形式化，然后甚至混合巴利的崇拜，表面维持那种好像仍然敬拜耶和华。 社会责任感，他们借着寻求外邦、寻求安全保障，透过制度寻求稳定。这种历史的重复性，让我们看到说，上帝的话在古往的时候那种情形，当人离开上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新鲜事，看到的是早已有的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回应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个人能够从这当中，当我们明白诗篇引领我们从我们的心来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作者经常会想到耶和华向我们所行的是什么样的事。神赐给我们一切的厚恩，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你可以怎么样的回应上帝的恩典？你可以顺服委身的回应。所以罗马书里面经常我们熟悉的，你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可以怎么样回应上帝的恩典？你生命的改变，提多书这里所列的是一个例子。你生命的改变，你作为一个回应上帝恩典，当你晓得上帝要给你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把它活出来，那个就是对神的一个敬拜。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全能，他的重要。我们想到上帝有很多的光环，但是你也同样想到上帝的荣耀，在 Westminster 小问要理问答当中，第一问就是说人所要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享受他。荣耀上帝，单单你知道他荣耀，还少一个面向，也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他的荣耀，以致你可以主观的去怎么样Enjoy， 你可以主观的说，这位上帝是我喜悦的。你可以以上帝为乐，你可以以上帝为乐，你来回应他。所以你可以顺服，你可以委身，你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尝到这种生命改变。你可以参与服事，宣扬福音，你可以对别人同样展现那个恩典出来。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愿我们的心也同样，如果我们在这当中，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把他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借着耶稣基督特别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主观的能够感知跟回应，来享受它。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一小段的经文当中，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回应上帝的恩典从你的心出来，这些都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好像只是一个义务性的服事、义务性的参与、义务性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爱，因为神你先爱了我们。你也借着使徒他们勉励我们，要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能够有长进，以致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我们打从心里知道说这恩典何等奇妙， 也何等的宝贵。我们求圣善的灵，你在这当中赐下喜乐，让我们能够领受这真道，明白神你施恩在先，我们能够回应是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也能够恢复成为一个你原先所造的样式。当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你的爱，我们能够脱离那种责任的疲乏，而能够进入在恩典中长进这样的一个心，让这样的节奏来带领我们。主，我们献上感谢，愿你的名继续在你的名当中能够被高举颂赞，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